用声音带你探索国际，欢迎收听《耳朵出游不出游》。Hello， 欢迎收听《耳朵出游不出游》，我是子涵，
我是 Lawrence。今天子涵感觉心情蛮好的，
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同行 Podcast 来当我们的来宾，
好像他有一个蛮厉害的来历，对不对？
你有发现我就已经没有在搓手了吗？我还在伸懒腰。
对，上次搓了小手手，今天感觉好像放很开，
有比较没有那么紧了，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有多厉害？要不要跟我们
讲一下？今天的来宾呢，是直接就讲说，其实大家就有跟我反映，就说其实我们那个标题都已经有写来宾了，所以我们每次开头啊，就是谁说哎，大家猜猜看啊，
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好吧？
然后就想说这会不会有点太 C 了？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知道的，但还是想说借由这个耳朵，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大家，
还是铺陈一下这样子。
我们直接欢迎 Bingo， 欢迎 Bingo 老师，他的 Podcast 其实就是刚入围当入选 KKBOX 的这个百大 Podcast。然后呢，每天至今都有上万人来收听，他都是透过三到五个单字，然后来介绍时事。我们欢迎 Bingo 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ngo， 就是跟你们一起听新闻学英文的那个 Bingo。
那我们都可以叫你 Bingo 老师吗？还是大家听都是会怎么称呼你，或是你的听众都比较喜欢就是怎么叫你？
冰老师，
冰老师，
我不知道。
我其实蛮希望不要叫老师的耶，虽然我实际上是有在卖线课，但是就是。很多的客户啊，或是同行的 podcaster 很喜欢叫我老师，其实我都觉得超不习惯的。
Teacher
也不用，就叫我 Bingo 就好了，叫我 Bingo 就好了，
叫 Bingo 就好了。因为不想要那个好像很遥远的感觉，
距离感。
对啊，对啊，你看我就是抹娃娃脸，有什么距离感？
自己讲。好啦，看起来是蛮嫩的了。
也会有那个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听众会叫你 Bingo 哥哥之类的嘛，就是一个更有点儿童化、儿童美语化，因为你之前是在教成人美语嘛，比较少接触到，可能比较少接触到儿童美语，而且你又是之前在法律事务所做口译，所以应该都还是接触比较是业界专业界，但叫 Bingo 哥哥的话，感觉就是
就是悠悠台里面会有那种哥哥姐姐的感觉。
对，其实 Bingo 哥哥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完全无法胜任，因为。这个看你们会不会介意了，我觉得我就是非常不喜欢小孩子，我只能够接受朋友的小孩，然后我觉得我完全无法跟小孩玩开，所以 Bingo 哥哥啊，儿童美语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术业还是有专攻，
那就 Bingo 叔叔好了，
Bingo 叔叔还可以啦，年纪也差不多到了。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找 Bingo 呢？我们其实回去看了 Bingo 他一开始在 Podcast 第一集，就是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然后他那一集的那个单字啊，还有那个时事啊，其实就是介绍这个蔡英文总统当选第二任的时候呢，然后他发现其实还是社会上有一些这种对立啦，或者是说大家的心情还是蛮浮动的哦，所以他介绍了几个单字，说希望不要有这种世代太多的差异或分裂。然后也希望说借由他这个学英文的过程当中，然后也可以了解时事，然后甚至是持续大家也可以保有关心社会的动能，然后可以持续监督政府，让我们台湾更加的美好。然后所以我听到的时候说太适合了，因为其实等于是说开台的契机跟初衷其实是跟政治或公共议题是有相关的。
真的有关系吗？还是只是真的有关系吗？还是只是刚好？
非常有关系。其实我当初一开始会想要做这个网络节目，一开始没有想说是要做 podcast， 一开始想要做 YouTube 跟这个脸书啊、IG 这样。那时候其实就是被那个当初是2010几年啊，那个同志公投气到
18年
，对，那时候就想说。原本以为说在公投问啊，就是一定不会有事的啊。我想说，我身处的环境，我读台大外文系，大家对同志都很友善，就觉得说应该没有问题。结果殊不知，这个公投结果非常的糟，就是看到说哇，歧视力量其实也是非常的强的，就意识到自己同温层太厚。
嗯，我那时候也这样觉得。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那居然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文字处理能力，有这个表达能力的话，那。而且网络事业看起来也蛮好赚钱的
那么我、啊、这也很重要，这也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对啊，就是对嘛，你看做这个公益的事要能够持续嘛，所以我想说那如果我可以又做喜欢的事又宣导对的事情，然后可是又可以生活下去，就超级理想这样。所以就是那时候是因为这样才离开像刚子涵说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就离开一个比较无聊的工作，然后来做这个自己觉得真的感兴趣的。
Bingo 给那个形容词都很直接，
对，就是直接说事务所很无聊。
我相信会有人喜欢，但不太适合我。
找到一个更符合自己的这个 心之所向，然后又结合自己的专业，然后又可以去试图去回应一些公共面、公益面的事情。
没错，没错。
然后这个频道还有它的后续的这些，不管在商业模式上面的摸索，就此展开了。那时候我听到说，你说我们大家还是会持续去监督政府啊，或者是给政府一些建议，所以很想了解说，哎，那在2020年开台至今，然后对于这个小英总统或者是政府的这些一些看法，有没有
一些观察？
对，一些观察。
嗯，你知道？我曾经被酸民批评说这么爱讲政治，然后讲这个方向呢，你干脆就改名叫做听新闻挺英文，哦，这样应该答案就非常的清楚。
这网友蛮会想那个双关的，
这是我最爱的酸民，欸，这位他帮我取了一个很棒的频道绰号，这样。对，其实基本上我就是蛮支持蔡英文大部分的政策，这样。虽然当天想要来这边做这个政治文宣，但是从我的频道大家就听得出来，就是我大致都觉得那个大方向都非常棒，就是特别是我自己对于辩论啊、谈判什么的国际情势都非常感兴趣，然后这个背景等一下可能会聊到。那但是反正因为这些兴趣，所以其实从就是 end result， 从蔡英文的政策的 end result 来看，对我来说方向跟策略我都蛮认同的。
就是大战略嘛，来讲，其实都是你认为是走在对的路上。
对对对，
你有什么特别印象？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最终就结果论嘛，你有没有什么对于哪一些成果你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比如说最近的，刚好最近的外宾来台嘛，对不对？我觉得外宾来台增加这件事，然后层级提升这件事，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当然蔡英文可能这不觉不觉得，但是总统蔡英文他可能是在很聪明的，就是在这个界限上移动吧，就是可能有一条线是你踩过去之后中国会觉得有借口可以采取动作，可是我觉得总统蔡英文是非常的知道怎么在那个线内移动，可是去建立更多的朋友关系，然后因此才会就是我们国际人员越来越好。然后像这种国际谈判啊、运筹帷幄，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
欸，那你有什么相关的国际经历吗？你刚好提到就是关于背景的部分。
其实我没有读相关的，有啊，我有修明居正老师的国际政治，大概是这样的。
明居正教授，
对，
我也有看过那个笔记。
哦，啊，对对，那个笔记真的是，
那笔记大家就是以前想要考外交特考的人都一定会去印明居正老师啊等等的这些笔记，然后相互去一届的传一届，这样
是坊间流传是什么神秘的
国际关系啊？
对啊，他那门
课，所以是一份神秘的手稿吗？
神秘的一些笔记，
对，就这个核心的一个笔记这样。但那时候我还记得明居正老师虽然看起来很凶，可我觉得他人其实很好。就是我记得我期中考超烂，然后不及格，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应该就随便申论就可以了吧，结果哎，没有。然后后来期末考认真准备进步之后，老师改那么多份考卷，他还特别记得这件，就是分数的进步，还特别写说进步幅度非常大，什么就是还特别让我写什么嘉奖的话，就觉得很温暖。好 ，Anyway， 那只是一部分，但我觉得我国际的这个视野的启蒙，应该算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为了练英文，有进入一个叫模拟联合国的社团。
哦，我知道，这蛮红的。
对对对，
他其实大学也是模联社的。
哦，你也是，
真的，
我也是模联社的。
我是有听过，没参加啦，但身边其实蛮多朋友有的。
子涵是在政大参加，
哦，辅大参加。
哦，对啊，那你知道就是一群小朋友，然后在那边扮演各国的
代表，
然后就讨论一些重要的议题，然后。我不知道子涵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那时候第一直觉其实说，哇，联合国还真的很没效率，真的是很没有在解决问题。好，但是回到比较建设性的来说，是可以感受到说国际情势的真相，就是因为每一个我们去演那个代表的时候，比如说我演过非洲的布基纳法索代表，
那是讨论什么议题？
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忘了，老实说，因为很多议题
像我当时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那时候有一场是代表墨西哥，然后要讨论我在 WHO 要讨论终结什么小儿麻痹的这种疫苗啊，要怎么样终结世界小儿麻痹 症状，然后所以你要怎么去推这些公共卫生，然后你要怎么样让所有的国家都分配到相关的这些医疗资源，然后在发言的时候你还要思考说墨西哥跟哪个国家在这一块医疗上面是有合作的，然后我要把我的时间让渡给他，让他多讲一点之类的，
就是有一些，
所以你就要站在他的立场啊，然后去换位思考，去想说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让这件事情一起成这样子，
或策略性的可能要拉拢什么国家这样子，
或是需要什么资源。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从这个过程中就会感受到说，其实各国都为自己的利益出发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然后可是你就是要在接受这个现实的情况下，而不是很天真的觉得说谁谁谁能不帮我这样，其实你要很认真的认清这个现实的情况下，然后在这边进行合理的谈判跟 give and take。 我就觉得从那应该是那个社团中的一开始明明像半家家酒一般的会议，可是反而让我认识到国际情势是什么，然后怎么影响到其实最国内最小的一件事可能是你眼前的卤肉饭多少钱这样子。
那讲到国际情势，刚好三月初像你刚提到，就是美国拜登总统有派一个代表团前来，那前国务卿蓬佩奥也有要夫妇也访台，那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讲一下你的，因为毕竟你都有观察国际时事嘛，你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角度？
就拿着刚刚你说关心国际事务，或者是看到台湾的核心利益，他这样子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下，然后怎么去看这样子的一些国际事件？
我觉得就是很正面的讯号，因为这样子就是一个 bipartisan support。其实我刚好做一集有讲这件事情，对跨党派的支持，就是
最新的一集嘛。
对对，好像第二。不过我不知道更新的时间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某一集，对，我讲宝道天灵盖的英文这样子，大家可以找这集。然后就是我觉得因为今天蓬佩奥是共和党，然后拜登这边是民主党，当今天双方的党派都争相要派代表团来台，我觉得那个讯号是表示在美国的国情下，其实政治人物的举措很容易是为了选举嘛，那表示他们其实需要做这个 gesture 给国内看说我们有想要保台，对，那这就表示说美国的这个气氛上是认为说我们应该保台，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一个讯号。
所以你等于是说我们常常讲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他有时候做的一些外交的决策，然后其实是大部分是反映美国国内的人他的心声，并不是我们说好像我们看到说台美关系，我们一方面看到台美关系其实感觉越来越好，但是像我们感觉说国内我看到说有人为了欢迎那个蓬佩奥还有做那个看板，
有一个看板
做那个选举人欢迎就是他旁边的夫妇来台，然后 welcome 台湾之类的，然后就是很台式的欢迎方法。
因为蓬佩奥落地以后在推特上就有发，他有看到好像在高速公路还是路边有看到一个看板就是欢迎他们夫妇，然后蓬佩奥特别在推特上发了这个照片，
对对对对，所以刚刚就感觉好像说双方的国民真的又透过这个看板可能又会觉得又拉近距离了，
对对对对对，
拉近距离了。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是超级棒的讯号，我觉得也连接到刚刚我说，所以对蔡政府觉得蛮盛赞的，就是糟糕我又在挺英文了对，就是
我们没有影响你是你自己讲的
对，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了，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就是所谓的 end result， 你可以看到说当他们会觉得要跟台湾拉近关系，就表示这个我们的头在经营这个关系上做得好的。
但你说像有些人会批判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就是听英文挺英文，那些你所谓的可能比较会有对你的这个内容有比较意见的人，你看我想不出酸名字来了，怎么会这样？
包袱太重。
对 对, 對，那你都会怎么跟他们解释啊？或者是像是要说服他吗？还是说你觉得他其实就是有一些意识形态跟立场，他很难被说服？那你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留言？
我现在基本上就不理他，
无视就直接
对无视，因为他们会去留一星或三星留言，想要影响我的评价嘛。然后只要不是五星的我都不念，完全不回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们要就是 attention， 我就不给你这样。但是曾经一开始我有觉得我还是要让我的听众知道说就是为什么我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说这就是我的频道，我表达我的想法，如果你觉得我不能在我的频道表达我的想法的话，你不是在钳制我的言论自由吗？然后你再说我在控制你的思想，这岂不是很幽默吗？对啊。
那我们回来国际议题好了，除了因为美国其实 刚美国派这么多代表来，其实刚好现在国际上最夯的议题，每天都在打新闻的，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议题。
打新闻，
就是、对不起，新闻上就是打到每天都在上新闻。对，然后因为社群上，其实你自己怎么观察这件事情？
怎么观察这件事情哦？就是我可能最感兴趣，或是觉得最有建设性的讨论，然后我在 IG 上也是这样讨论，就是。我最受不了的是有些人就利用这个俄乌的战争然后去说什么啊小国不要刺激大国啊什么的，我会发一篇文指名道姓是谁说的，然后呢
我好像知道他在说谁。
赵少康。
对对，哎呀可以说啊，
没有没有
又要剪掉了，
不是徐小新吗？
怎么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在操作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对，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然后虽然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它有部分的真实，就是我们的国际情势相近，可是那并不是代表我们是一模一样，所以我很看不惯那些利用这个机会恐吓，就是抗可以说抗中保台吗？
当然可以啊，
可以吗？
抗中保台的
这些
这些话语，
对对对，我会觉得非常看不惯。
就跟你刚刚提到讲到说，其实我们要以台湾的国家利益为最核心的这种行动的出发点来讲，这件事情就其实就是在危害我们的台湾利益核心啊。
对啊，没错啊，所以我就是说，猪队友。
哎，那
会不会让你们剪得很累啊？我是口无遮拦了，不好意思。
猪队友的前提之下是他是先是队友。
哎呀，太好了
我的意思说这个我们要壮大台湾队，这种言论听起来看起来就是在攻击自己嘛，在攻击自己人，在攻击自己其他的队友。那我们就会在想说，那你到底是不是队友？
对啊，
你到底是站在，你有没有清楚的立场？因为现在不是在开玩笑，或者是在口水这种吵架的状态。那时候看，你说看到这样子的言论，然后你就在 IG 上面做一个社群的互动嘛？那很多小人会就是传小盒子给你吗？
你说小人会传小盒子？
小盒子会就是说你说的这个赞，然后会希望你再多做些什么？还是觉得说啊，这时候？就是会受到那样子的言论的影响，就会觉得说哈，我们现在还是不要太高调好了。大家其实都有在关注，或者是社群上其实讨论也很多。我们是不是要用更温柔的方式来回答这一题？会有很多类似的讯息，就是出现在你的那个 LINE 的私讯当中吗？
以最近来说是，应该说以这一波来说，我在讲俄乌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蛮开心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还就是怎么讲，我的受众或是很多台湾人多数都还是希望台湾可以保持一个这样民主自由的状态，
当然
那但是听到战争谁不怕、啊、我也很怕、啊、这样只是说很多人就会去想要骗他们糟糕我说到太直接，想要骗他们说就是说好像我们只要退让一切就会和平结束，可是真相并不是这样。今天别人是 bully 的时候，并不会因为你就是跟他笑嘻嘻，他就不打你，不会。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开心有人去帮他们，就是理解这个现况，然后知道说我们过去做的是对的，将来应该怎么做。所以我收到很多这样子的，就是。感谢的情绪，这样
就是说希望可以多多发声，大家应该是要去谴责就是侵略者，请谴责加害人，而不是觉得说啊，我们这些受害者或者是被侵略的国家是不是做了哪些让人家生气的事，反而自己在检讨自己了。
对，
就有那样子的这种自我检讨、自我审查、自我怀疑的氛围出现，那其实一样就是会让整个大家的不管是气势，甚至是我觉得是讲到比较心理层面的，就是让精神力其实都还蛮被削弱的。然后所以大家就蛮开心的，是指说你都勇于发声嘛，然后我们会为自己想要的价值然后站出来说话。然后当然就关注国际事务来讲的话，的确怎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希望世界和平。
对，没错。
那也有人马上就问你说：“那个三个单字，你有没有要做这一题之类的？就敲碗这样子。
欸”哎，会有敲碗的，不过还没有人会直接跟我说：“你帮我出这个三个单字。”倒是没有。不过昨天我
的那你要呼吁听众朋友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我会呼吁听众朋友去分享或自己去写。对，但是我觉得久了之后，我开始发现大家其实也是因为生活很忙。所以我觉得他们很需要一些所谓 influencer 或是 leaders 去说这些话，其实也是希望有他们信赖的人帮他们形成一个声音，那他们就可以去稍微评估之后然后 follow 这样，所以后来就比较不会就是再多帮他们加这个压力这样。 就叫他们要铲除什么的。
欸，那最近的国际情势，如果以听新闻学英文的频道来说，你会给我们一些什么，给我们三个英文单字让大家学习一下有吗？还是这计划你已经在做了？
这个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就是不喜欢别人去说这个俄乌战争表示台湾要退让这件事，我其实就有做一个贴文，然后我那边就是我就做了三个单字三句这样。然后第一个单字就是呢，这个软土生绝扔头青滚，
好难哦，
这样。哎，对，这个 Lawrence 要挑战看看吗？
我不行。
好，
它是一个字还是一个动词吗？
它是一个算是
片语
expression， 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它是一个常见的一个 expression，
就是一个表达方式。好，
对对对。然后它就是说 ，give someone an inch， and someone will take a mile。好，比如说如果你 give，
给你一点颜色就开染房。
比如说 give。an inch and someone will take a mile， 这样子
就给你一点点，然后你要很多这样。
对对对，没错。然后我就会说这个就是这点是独裁者的强项嘛。当然我们生活中应该也遇过一些有就是比较恶霸的人啊，那这种人就是你其实越退让他越跟你挖越多这样。所以我就提醒大家说，哎，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去谈所谓的和平协议然后就会真的很和平这样。其实我最近也才看到那个丘吉尔当年就呛他的，丘吉尔就是英国前首相，
前首相，
对，那他当年就是呛了他的对手张伯伦的一个回头看是愚蠢的行径了，就是张伯伦那时候以为他跟希特勒谈和平协议，希特勒就会乖乖的，那他就很开心的带这个结果回去，结果实际上希特勒就还是挥军向前了，就是反而变成说你去谈和平协议，变成让自己以为没事的心安，然后变成对方的一个陷阱，这样。
这个就跟明斯克协议一样啊，俄罗斯不是也把跟乌克兰的协议撕了，然后就直接进军嘛，就是一样的意思。
对啊，所以其实不是说我们在信口胡诌，是历史上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扔头青骨，就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拿去发 Twitter。
对啊，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像第二个单字是晶片，就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这个我会，
好，来一下，来一下，来，
子涵来，
护国神山，
对，护国神山，对，就提醒大家说，我们有这个护国神山 TSMC 这样子，就是这点会让我们跟乌克兰不一样。我们希望乌克兰和平，我们希望乌克兰受保护，只是说，如果我们要很随便的觉得说我们跟乌克兰是一模一样的，那可能不是那么精准的一个判断，这样。那我也提醒大家这件事情。
所以第二个单字是什么？是 chips 吗？还是
对，就是 chip。对 ，chip。然后第三个单字呢，就是很简单的台湾海峡，提醒大家说，哎，我们跟中国并不是陆路相连，哎，可以这样说吗？好，并不是陆地相连，
隔一个海，
是海岛，
对对对，
海岛型的地理，
对对对，
这个是陆路型的，
对对对。那我们这个台湾海峡对于协助我们国防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就请大家就是不要随便相信那些制造恐慌的言论，这样子。
其实我刚在听 Bingo 讲第一个，就是说，软土生绝那其实。刚那叙述我其实就想到香港，欸，就有那种就是，欸，那个 Bingo 不知道看了时代革命了没，那个
我跟子涵
应该都看了嘛，对不对，
嗯，对，有看。
因为其实 就有一种觉得是说香港也是很类似的状况，就是他开始一开始回归，从英国回归中国的时候就会说，欸，要给你民主，然后就开始拖十年，然后就下一个十年，然后开始有国安法。我就有一种很类似的情境，就是说，欸，如果香港人一开始不对于这种就是，欸，中国好像就是，啊，答应你又不给的事情默不作声，他之后就会完全无视你的任何需求嘛。
对啊，没错，就是面对不同人要有不同的策略啦，我觉得真的这样。如果你今天面对的你确定这个人是个好人，当然是彼此尊重彼此守护嘛，可是如果你都知道对方爪牙就长那个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事是无奈啦，就是还是要挺身而出这样。
所以之后会有一集就是听新闻学英文，会有一集香港专辑吗？
今天是不是一直在点播？
对啊，你就是那个点餐的人吧？
你在指导说，哎，欸，我现在想要听什么？
一直在点餐。
我周末有想要去看《时代革命》，希望，欸，那时候还会在吧？
哎，欸，这应该会上蛮，嗯，就是首周票房就冲到800万，对不对？我记得，
对，算是史上就是首播票，首周周末票房最高的海外纪录片。
嗯，对啊，就鼓励大家去看。
嗯，对啊，对啊，我看完看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其实我那时候香港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在 IG 跟 Podcast 上都是一直在跟，一直在讲，所以就是如果我现在没有
持续蛮久的时间，那个反送中运动，
嗯，对，所以变成说我现在，除非我从时代革命中有得到就是新的素材，这样，虽然这件事仍然重要，可是我会需要新的视角来讨论这件事情。嗯，对，嗯嗯。
讲到新的视角，其实我刚刚那个 Bingo 在讲乌克兰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关注到说各国其实现在挺乌克兰的方式 已经超越以前我们的想象。嗯，包含就是 Tesla 的那个老板提供那个突然忘记了叫什么
卫星，
卫星就是让他们不会被断网，或者是说就是各国的知名地标，巴黎铁塔等等，还有101，或者是说高雄的
灯会
都有做这个点灯，然后透过照片在社群上面其实就传播的非常的快，然后好像大家都在社群上找到一个角色，就像时代革命纪录片里面讲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的运动者、抗争者，他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可以做的事情，找到可能结合自己的专业，然后一起来为世界和平发声，然后一起来谴责还有不姑息这样子的就是威权主义。那你有没有一些这种社群上面的观察？我们有些人也会说以前的战争，以前我们两个都在历史课本上面看到，然后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后来可能又是在电视上看到，可是现在是我们在手机上随时无时无刻都会去关注战争这件事情，好像它真的很近，而且是零时差的在发生中。Bingo 这边有没有什么观察？
我试着这样回答看看，看是不是有回答到子涵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么容易得到战争或各种消息，然后同时这么容易去成为一个自媒体，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自媒体，对不对？我觉得大家这次我发现大家要更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即使是在你的生活圈，就今天你接收到一个讯息，你可以害怕，你可以有一个人原始的最初反应，可以，可是你一定要 process 之后，确定你的讯息出去之后，到底对这个社会，对这个 collective good 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像我要说我体谅这个情绪，但是会希望更多人在比如说看到乌克兰战争的恐惧的时候呢，不要是很直接在网络上只是发牢骚说好恐怖，我不要战争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会被有心人利用这个气氛做成一些别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样子。对，所以我如果要说的话，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心得就是这个，就是我自己身为 influencer 或者所有人身为网友，会在网络上发言还是要更有一点点公众人物的一种思维这样子。
那是一种责任感吗？
对，可以这么说。
然后长远来看是可以多方评估，先不论是谁讲这个话，或者是先不论，因为其实这阵子看也好多好多好多的假讯息，其实你也分不清楚在战争初期这一些舆论战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然后大家就先吵起来之类的。那在多方的这种分析底下，还是抓稳着怎样是对台湾未来是最长远最永续发展下去的那一个想法点，然后再慢慢去看后续的这些资料，可能会更好，对不对？
对，非常同意，非常同意。就子涵说的这样，我觉得子涵下的标非常好，就是你要去想那个目的，你发这个之后，你当然也可以很自不好，不要说自私啊，你当然也可以很发自内心的直接就说了你要说的话，可是如果你有想要为社会做一点简单的什么的话，你真的要去想那你发这个的目标是什么。就像刚子涵说的，其实战争一爆发初期，很多人我知道无心就是怕而已，然后可是就会疯狂的转传俄罗斯的假消息。对，那这样就很可惜，应该稍微再观察一下，我觉得会更好。
像是俄罗斯的什么假消息，
比如说已经攻陷哪里啦，对，俄罗斯一出席会发这些假情报，这样。那今天你虽然只是害怕无心的，可是不小心成为流传的帮凶，那我觉得这后果其实比想中大。像乌克兰，我觉得会有这么多的国际的援助，其实是一方面这个总统他有站出来凝聚这个民意，二方面我觉得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的乌克兰人，甚至是在也许在俄罗斯里的俄国人，就是当这些声音出来是说我们要支持乌克兰挺战，就是抗战下去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像 social proof。 social proof 就是说当今天你发现很多人做 A 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A 对，然后这件事就会越滚越大，
善循环。
对，善循环。那可是也可能可以是恶循环，对不对？那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去发的那个东西会影响到社会的氛围，所以这件事会希望大家可以意识到自己比自己想象中伟大，有影响力这样子。
欸，那 Bingo 我们聊回来，就刚讲到，因为其实你自己也是金曲音乐歌词的翻译者，那有鉴于我们刚刚谈到一些情事，你有没有什么歌，有没有什么经验想要跟大家推荐，什么歌曲或是纪录片你觉得大家可以值得关注的？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这个情境下，我喜欢的歌当然很多嘛，有很三八的歌嘛但是如果以这个情境，然后因为一个人很多面向嘛，我也超级喜欢的一首歌是岛屿天光吧，就那时候在反服贸的时候，对啊，就是我那时候也有去走上街头，然后也就是有蛮被这首歌给打到，然后这首歌也有出英文版嘛，对啊，所以就是对，哎，你们知道我在说哪首歌吼？
我真的，
因为你们的反应看起来没有，因为你们看起来没有反应，
岛屿天光怎么可能不知道啦？
那唱一下。
我刚刚想说，听众朋友，我们绝对没有 say 好哦，我们没有叫他要讲这首歌、哦。
我刚刚默默觉得说，好像这首歌可以 cue 一下，但是你自己
没有，我就听新闻听英文啊。大家还在，你还在听的话，你就不要在那边装意外。
大的粉丝都很习惯这件事情，
对对 对，
大家要勇于表达，有表达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对啊，你看别人都。有些人都那么勇于表达自己了，我觉得对，相对我们也不要太近身这样子。
嗯、因为我讲到说那个、因为感觉说翻译歌词这件事情，当初是因为接案吗？还是说你真的很喜欢那首歌，然后很希望说它透过不同的语言被不一样的人知道，比如说台湾的中文歌曲翻成英文啊，然后这样可以让更多人认识蔡依林，认识张惠妹，然后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欸、他们也可以被国际上认识，因为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我在看说不管是现在这种舆论或是价值在世界社群的传达上面也是这样，我们翻译其实很重要，所以你很重要，
谢谢谢谢，
对，
来请把这个工作寄到下面的信箱
或者是像现在 Netflix 下面就有很多个语言可以去看同一部片子、嗯、然后上面现在最近也有一部乌克兰的纪录片，其实 也在讲当时乌克兰他们在内战的时候是怎么去推翻亲俄的政权，那就有很多国家的人就可以透过不同语言然后在 Netflix 上面就是看这些片子。
对啊对啊，嗯，翻译的话那时候其实翻蔡依林的话是比较我很私生活的冲动，就是因为我就是很喜欢蔡依林，在从小的时候就大概我好像有她第一张专辑耶，
不想要讲出她的那个她的歌曲，
第一张是什么？
暴露年龄，
海盗吗？
来猜一下，第一首歌是
那时候，
其实很多人会猜错、哦，
我只知道第二张，第二张开始我印象，第一张开始我好像没印象，第二张是说爱你，对不对？
不是，
那好像不是第二张、
哦，是后面，
对，就是。好，其实他第一首歌什么不重要，故意不跟大家讲就是总之就是呢我很喜欢他，然后所以那时候纯粹就是我听到他怪美的那首对怪美的那首歌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我又刚从翻译所毕业，就是觉得说那应该我可以来翻翻看，
一展长才这样子。
对，其实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翻过歌词、欸、那是我第一次翻，然后就想说翻哪里来那个 YouTube 的留言这样，然后我就用 Bingo 单字的 YouTube 账号去留这样子，然后印象很深的时候那个留言得到了1000多个赞，然后呢我就跟 Leo 我的 partner Leo 说这比我们粉丝页的赞数还要高
啊，刚开始经营的时候
那时候刚开始对，然后就想说用这个名义去翻译一下这样，但也感谢那一波，因为后来就被蔡依林看中嘛，然后就变成官方的歌词翻译什么的，所以因为那波也成长了不少，所以一开始是这样子，
就一个兴趣的契机，
对，一个脑粉的心情，
这算是这有没有一种给你就是一个我很想继续做其实现在在做的事情的那种一种强心针的感觉，
非常有非常有。不过老实说其实一度我是绝对超开心有这个机会，然后也当时真的也是一个强心针，不过其实一度让我的频道方向有一点点迷失，其实因为突然就讲到这么深就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跟 Leo 讨论好，我们就是要做时事跟英文，我们要跨在这两件事情上，但是因为这个很开心的喜讯冲来之后呢，然后流量进来之后呢，就会有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就变成来做歌词翻译这样，所以
会觉得要不要换个方向这样子，
对对对，
换个主轴这样，
对，没错，换个主轴的内容、对，所以一度其实有一点点迷惘吧，因为还是想做时事可是又想要做这个，对，但后来反正你知道我这个人嘴巴管不住，所以就还是会来讲时事了这样子。
那
原来如此
怎么了怎么了，
我刚刚在想说原来是这个转机点，就是可能在想不同的节目内容的主轴的时候，其实还是以个人兴趣是最大的那个动力，对不对？
可这是我的个性，因为我就是一个、虽然我没有完全信星座啦，但是我觉得我在射手座的自由这点上还蛮 算是蛮重的，就是很重视一定要可以做自己最想要的样子这样，所以我就是比较不会是去先想人设再出发那种人这样。可是我知道有的频道是这样，我也非常尊敬，因为我觉得那不容易，很有创意。
所以是从这个歌词翻译人设，然后转到实施人设，中间是有一个抉择的过程。
对，没错。
那我聊到 podcast 的这个制作，我们刚拿下 KKBOX 的这个百大 podcast 节目，你有讲一下你的这个得奖感言？
得奖感言，这其实算百大算小奖啦，跟我们的这些大大的 podcast 的比。但是我的得奖感言就是，我觉得首先就算 KKBOX 不在这，也可能不会听到，但是我是真的觉得蛮感谢，在这个产业之初就有一个企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就会凝聚大家的注意力，然后一起觉得有个想要努力的目标吧，有个奖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有个舞台，
对对对，没错，
就有人肯定自己在做的事情，
对，没错没错。然后其他什么感想哦？就觉得蛮开心的吧，
一定很开心的，
对，然后希望明年可以再去吧，因为那个听说今年跟去年比已经刷掉50个，就是已经大洗牌了，所以每一年可以再进去都是非常珍惜的一件事情。
也是就是得那个奖之后也是带来很多新的不同的听众嘛，想了解说不同听众一波一波，除了你刚刚讲可能会因为事件或者是可能因为蔡依林，然后你就会开始慢慢扩张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听众。你有说过你的听众大部分是不是上班族，对不对？那可以就是小小的透露一下说目前的频道啊最多在听的，然后或者是可以举个例子说我在谈论什么议题的时候又有新的听众进来了。
听众最多确实是比较多是上班族，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因为虽然我都在讲时事但也有讲英文啦，还是要来听一下，
还是要学单字，
对的，还是有用单字串的。所以其实我在讲英文的时候我很重视的是比较让你自己怦然心动，让你自己开心的自学方式。那所以这点比较打到上班族，因为小朋友就是被老师逼，没有那么怦然心动，没办法。当然，虽然还是有可以运用的地方，可是上班族
比较多元的英语学习方式，
对对对，
上班族是填鸭式的，就是7000单、8000单，
对、
高中的噩梦，每天抱一本那个单字书，
对啊，对啊，可是。对啊，话说等一下两位也会来我这边聊语言学习，对，打个广告一下。对，就是所以，我觉得上班族会比较觉得运用我的建议运用的比较自如吧，因为他们确实就是没有人逼了，那这时候要怎么继续学英文？那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所以你意思说是学习技巧方面是比较受欢迎的主题，是不是？
倒也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因为这样子的学习视角，所以吸引到比较多的上班族的学生。因为他们觉得比较适用他们身上，但是如果是以受欢迎的题材的话，
对啊，有什么题材是你自己看流量比较高的？
我觉得刚好就两个，算是蛮漂亮的，符合我的期待。一种就是很有趣的翻译、比如说、因为之前就我们刚刚聊到庞贝欧嘛，就是云林立委，可以说他名字吗？
没有
哦，好，
谁、
那我继续说，云林立委好像刘建国，他就是说什么要让庞贝欧保到天灵盖再回美国，那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很有意思哎，那我就开始想，那我要怎么翻？然后这一集的标题我写了"保到天灵盖"的英文怎么说？那它的播放量就非常好，这是英文的。
这的确，因为它是一个很，你会觉得好像。你不会觉得英文的语境会有一个什么保到天灵盖这种说法？
但 Bingo 很厉害，它代表是地毯式的在看 Pompeo 来台湾的所有的新闻、
对啊，
然后找到一个很有趣的
切入点、
然后又其实是一个 很不错的单字这样子。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很努力的踩在这个平衡之上这样。然后另外一种当然就是政治的，就是国际政治。当今天遇到一个很大的议题，比如说前阵子。哈萨克跟俄罗斯有一些冲突嘛、不是冲突啦，就是一些摩擦，对、那当初这件事大家对台湾人来说看台湾新闻容易不撒撒，因为台湾新闻常讲只讲表面然后所以呢、我就
开地图炮
对，然后那所以就是我们就会去变成是尽量变成言简意赅，可是抓出重点，那这种懒人包大家也会很喜欢，
懒人包形式的，然后时事可很实用的这两种方面的素材跟单子。那你的一天呢是怎么样在有没有什么 SOP 之类的？因为你也算是有点像是自由工作者或者是说专职的 podcaster， 那 还是会不用上班打卡，也不用下班打卡，嗯、但你怎么维持在可能三天一更新的这种速度？
对，因为更新速度其实很快。嗯，嗯
嗯对啊，这问题超级好的，因为其实我们最近对、啊、也是蛮忙的。那基本上的分工是这样，我就单纯化一点，假设有做 podcast 的一天，因为其实事情很多嘛，但有做 podcast 一天的话呢，我跟我的 partner Leo 就是会分工。嗯，基本上呢就是他会去，我们会先讨论好我们要做的主题，就是现在又重要大家又重视是什么，毕竟我们还是要靠流量吃饭、
嗯、先决定题材
对对对，先决定题材、嗯、然后呢Leo 就会去负责撰写， Leo 去写稿
写脚本，
对对写脚本、嗯、然后呢写完脚本之后我就负责录音，然后录音完之后他就负责剪辑，剪辑到半夜这样。大家这样听起来可能觉得 Leo 很可怜，好像都他来做
对，我想说那你自己不写脚本吧。
哎、欸、你有抓到抓到，对，其实现在这样，因为我现在同时在写一本书，就是英文字学书，然后还有就是我通常都是对外
异业合作的部分嘛，大部分人对，因为你在那个泽泽啊或者是在不同的募资平台上面其实都也有相关的一些课程，
对对对没错，就是线课啊或者是书啊或是还有一些业配厂商，其实来来回回的联络远比大家想象的麻烦这样，所以但是我很感谢好对，所以呢就是我会负责那些事情，所以他在写稿的时候我就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这样子。
嗯嗯嗯，其实因为大家听，其实后面真的背后蛮多工作要做的、啊，才呈现出大家听到的东西。哎，那
没错。
其实刚延续，其实刚展前面，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就是例如说你自己频道的切入点很多是大家就是学习英文的技巧，但是因为你又很多是从时事切入，那你自己 IG 的小盒子到底收到的东西讯息比较多是，例如说问你学英文的技巧或学文相关，还是是来跟你讨论时事的？会有听众来跟你讨论时事吗？还是其实大家都还是来问英文学习相关的事情？
其实英文学习偏多，
还是居多？
对对，时事偏少，因为通常我就是讲得很清楚了，顶多就是来找我吵架的。可找我吵、
哦、来找你吵架，
对，可找我吵架通常会留言。
那 IG 之外的平台，你会想要再开发吗？
IG 之外的平台哦，
嗯，因为如果 IG 后来有，
你是暗示我开推特吗？没有啦，不过我有考虑。要重回 YouTube 认真拍影片，就是也许只有月更，可是我想要做有一点点像我非常非常欣赏的那个伯恩爷爷秀，有点像那样的风格，可是可能没有那么多钱，没有制作那么美，但是有点想要做类似那样的内容在 YouTube 上，不过要再酝酿一下咯。
诶，那既然讲到未来的方向或内容，我们想讨论一下，就因为现在其实 Podcast 上有很多聊公共事务的频道嘛，那议题交互的类型有很多，对，就是我们各种就是
还有像陈柏惟，
对，
嗯，也都有开相关的这些频道，
因为现在都会很多一些例如说议题多元的交错，例如说可能像 Bingo 频道就会可能政治议题然后跟英文会结合在一起，嗯，那或是有一些就是本来是闲聊类型的节目可能会尬一些时事，那你怎么看待接下来 Podcast 的内容的趋势？
好，那这样讲好了，我觉得我很想要看到更多跟我同类型的吧，跟就是同类就想看到同类，就是更多人愿意从自己有趣的视角或生活，因为我原本是英文老师嘛，那我就切这个来讲我自己政治的看法，我希望更多人可以不要觉得政治好脏脏，因为其实到头来如果你觉得你不去发声，那你就会变成被那些其实伤害你利益的人他会负责发声，然后就会看起来好像哦大家都是这个意见，
就被那个恶性循环给绑住，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非常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你就是个有趣的人，你有有趣的切入点，欢迎用各种很有趣的视角然后跟我一起就是去切说比如说我这个产业在某个政治的变化下会发生什么事，这样子就诸如此类，我会很想看到这种内容。
所以其实去年就有看到这样子的趋势慢慢在 podcast 的这个产业界发生嘛，就是比如说聊股票的也可以带很多的时事或是带一些国际议题，甚至是我们也看到说去年一波那个就是公投时期的时候，每一个频道都用自己频道既有的特色然后来表达对于公投的这个不同议题的看法，然后像我看到像法律白话文也是都用很多自己的特色在谈论蛮多大的这种社会议题， 大概就是这个趋势其实是慢慢有比以前更多，对不对？
对啊对啊，像我就是像你刚刚提到法白非常欣赏，就是他从他的律师专业去切入看这个整个政治或者很多的议题，然后呢我用英文学习吸引大家去看，那我相信一定也有很多人有自己很独特的能力跟视角可以切入这件事情、
但是用听的来接受内容这件事情你自己做节目这么多年，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困境或者是优势是什么这样子？
哦，你说听用听的呈现，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我先说困境好了，我们到一个正面的这个结尾。困境来说，我觉得，我觉得有时候要让别人认识你的产品，那个门槛比较高。作品呢、因为这样，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会听过我是谁，可是不一定会真的点开了我的节目。这样子，那很多听众很多网友也都会说，确实就是你喜欢一个人要喜欢到一个程度你才会点开他的 podcast， 可是你喜欢一个人不用太高你就可以看他的贴文，对不对？那甚至再稍微高一点点就够了，就可以看他的影片了，可是你要很喜欢他才愿意让他的声音在你的耳朵边，所以门槛有点高，我觉得是
困境，
是困境。那可是优势就是说今天喜欢你的人就会被聚集在这边，然后呢他原本就喜欢你，然后又听你的声音，就可以跟你变得更亲近，那这个 community 就很紧密，这样。
就是会更有亲密感。
没错，没错。
信任感可能也会提升。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
可以这样解释吗？
可以这样解释，而且我觉得这是双向的，就是我不知道子涵跟 Lawrence 有没有这个感觉，哎，可是你们可能比较辛苦一点，
什么感觉？
你们可能比较辛苦一点。就我发现，我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打开麦克风之后。会更能面对自己真实的心声，就是会说出更多自己原本没有 spell out 的一些真心话。
你说脱稿吗？就是麦克风一开之后就是大，
我非常容易、
就是很像是你在浴室洗澡的时候你会唱歌的那种感觉，
解放，
因为你心中就觉得哎，好，很舒适的一个环境，然后很舒适的一个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戴上麦克风，不，戴上耳机跟这个麦克风，你就是也出现的那样子的那种，
有另外一个人格。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更真实，然后听众也会很容易，原本就喜欢你了，所以听你的节目，然后又听到更真实的你，所以那个循环就是善的循环，很棒的一个亲密的循环。
就真的在 交朋友、
对，因为相较于就是
家庭教师就在家里的感觉，
对对、因为相较于就是今天如果你被录影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要说影片的优势其实很多很多，就是多到不用讲，可是我觉得录 podcast 这么久，我觉得虽然我会想要进军试着影片，可是我也清楚知道说影片下的自己其实你会更需要让就是、
去排演的感觉，
对、你要去让自己更真诚，是要多一道功夫的，这样。
了解。听新闻学英文挺英文，那你知道接下来有一个双语国家的这个政策吗？
老师的角度来说，英文老师觉得就是商机无限嘛，对不对？那但是当然其实对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也觉得很棒，就是说我其实会联想到我有去认真的研究一下这个双语国家政策的真的细节跟方向，当然执行细节还没出来，因为还没有多久嘛，但是方向我觉得很喜欢，是一个实用论嘛，就是你有这个使用的需求然后去针对这个学，而不是一个科目去学一个死板的东西，这个我觉得超棒，对啊。但是现在真的就是会要就是想要看到更多执行实际面，比如说这个那偏乡的学童的状况，我知道好像是要做更多的线上的学习资源，因为老师可能不一定会去，对、对，那可是
班有冷气之外，校校也都有这个平板，
哎呀，
数位学习的，
哎呀，不愧是这个专业的，好，对，所以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细节有待继续观察跟监督了。我觉得这也是我所谓的监督这两个字的意思，监督不是谩骂，是你知道大方向。你就算喜欢你还是可以继续看细节，这样子。
那你今年还会特别关注哪些政府的政策吗？
今年还特别关注
追剧的感觉。
追剧哦，其实为了经营 Podcast 我是几乎都会关注，只有像金融政策我都会告诉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我数学不好看不懂，只有金融政策我会就是那个留给金融专家来告诉我，这样。但其他我能够理解的政策我几乎都会关注。
我们最后一题就是要来问 Bingo， 我们就是节目都会 say 最后一题是、如果疫情趋缓后有没有想要去的国家？
非常想要去日本，因为就是 疫情前就去日本好像两三次了吧，大家台湾人应该都这样。然后我就是非常想要可以再去吃拉面啊，日本街道散步啊什么的。
好怀念，听了很饿。
好，我们很对啊，我们希望之后也可以在你 IG 上看到跟日本啊有更多这种旅游或者是相关或者是疫情解封之后的这种小单字教学。
好，可能会都去度假了，你还这样逼我，
到最后还要继续逼他。
对啊，对啊。
好，谢谢 Bingo 今天来到我们耳朵出游不出游，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哎，英文时事还有 Podcast 的一些他的观察跟他的看法。我们再次谢谢 Bingo，
谢谢 Bingo，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